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13号，又是一个礼拜一了。文慧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更好。
大家会不会有一种的错觉，就是随着万峰老师的狮子吼出世，就是一出生啊，一线江湖，我们立刻呢就群情涌动。你看我一早就已经被你吓到，
对啊，
说话舌头各方面都不清不楚了。
应该开开心心嘛，礼拜一呢大家都觉得哎呦又要上班了，那就是应该更开心的时间。
对不起，我还在震荡当中，因为我坐在万峰老师的隔壁，我的左耳边真的是嗡嗡嗡嗡的在响，
我的能量都得给那个麦克风，你只是牵那个波及而已
啊，我是百万分之一被波及就已经这样的程度了。还好我们的听众朋友距离万峰老师有点远，我刚才真的有一点脑袋嗡嗡嗡。
没事，我每个礼拜都被老婆说，她说我就坐在你旁边，你不用说这么大声的、
我知道万峰老师在这要大声狮子吼，一定要把它给展现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要叫醒大家嘛。我相信很多人呢都已经醒了，但是还有一些少部分的人需要万峰老师的狮子吼。好，一个星期
你想想你的那个闹钟不够响，那怎么弄醒你呢？
好，就万峰老师。好，大家把刚才那个早上好给录下来，成为你每天早上的闹钟铃响，我觉得也是相当不错。好，可以了可以了，文慧已经受的震荡够了，我已经从那个醒过来，被惊吓过来了。
耶、那成功了。那你的喉咙呢要几分钟呢就燃动
了。可以
了
可以了可以的，万峰老师兴奋可以了啊，稍微平静一下啊。那7月13号星期一早晨为您呢播出的是线上今天7点半到8点半，我们有一个早晨的空中团契。那么今天呢，我们除了一定会灵修，然后呢背本周金句，本周金句呢还是在什么呢？还是
以赛亚书。
对了，大先知书。那其实呢这卷先知书非常重要的，以赛亚书43章第2节也是很宝贵的应许，要送给大家。
我知道那个应该是就煲汤，就慢火煮过了。
好，你说煲汤，是的，你说煲汤就想到这个周末我们的台风啊，巴威台风。那么待会关心一下大家在台风巴威的这个威力之下呢情况怎么样。那接着呢我们另一条路呢就会进入最后一周了，第13集讲到分别为圣，说的是什么事件呢？然后呢我们也要跟大伙儿说说进入7月，咱们良友电台呢就是729的台庆很重要，但是我们也要知道社会上有一批新鲜人进入社会，另外一批呢高中毕业要进入大学，展开他们另外一个新阶段的生活。那您知道呢，一代一代有一些呢我们可能习惯说的话，到了年轻人那里呢可能他们已经不懂了，他们说的话我们也是一知半解。那我们会说一说呢时代的马甲，说一说有一些词汇可能呢万峰老师说的跟我说的跟您说的都不一样，我们来了解一些社会。
所以大家都说普通话，但是就是用词不一样啊，时代不一样。
对了，用词不一样就已经可以引起很多误会了。
我明白啊，因为我经常看那些什么和合本圣经呢，什么魔鬼游行啊，遍地游行，什么游行呢， 圣经也有这个语言的那个时代的不一样嘛。
游行是很现代化的词汇啊。
魔鬼哎，怎么游行啊？
没有啊，魔鬼游行它其实是一个形容词来的嘛，对不对？
总之我不明白了，总之就有时代差。
我觉得这个是万峰老师个人的时代差啊，我相信呢应该很多人都听得懂啊。好了，那我要关心一下呢大火的这个台风情况之下生活状况。例如呢，我看到有几位家人呢在第五空间说雨好大，那么这个周末呢，我相信呢全国百姓的心呢都揪在一块了，因为有一个超强台风巴威来。那么不是巴威来，而是巴威来了。那它呢刚开始小台风、中台风，后来成为超强台风。那么路径呢一改再改，然后呢还好到了咱们中国呢就变成了中度强风。所以我看到了，那它会带来呢，因为它深入内地，所以会带来很多地方，例如呢江南啊、江淮啊、华北啦、东北啦，甚至我看到呢四川那一些地方呢也是下起暴雨啦。所以请大家真的一定要小心小心。那么您那边现在风雨大吗？那么希望在风雨当中呢您有平安。
我记得呢我们上个礼拜专门请这梁安老师呢联系我们的黄姊妹啊，就是
黄阿姨，
黄阿姨，对，就看看她怎么样啊，听起来还是可以的。
为什么要特别联系？
因为她住在那个上一个台风，就是从海南岛。
你不用讲的这么样的晦涩，就是在广西那边，对，因为这个是大伙儿都知道的，所以呢，我们感恩啊，我们的黄阿姨呢，长辈呢是平安的。那我们也问了在那边的听众，因为他有认识几位听众呢，也都是平安的，所以我们呢为这个周末经过这个考验，我们平平安安迎接新的一个星期，感谢神。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安息日的真正意义，规条与怜悯之间。马太福音12章1到8节。
那时耶稣在安息日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摘麦穗来吃。法利赛人看见，对耶稣说：看哪，你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不合法的事了。耶稣对他们说：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时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居所，吃了供饼呢？这饼是他和跟从他的人不可以吃的，唯独祭司才可以吃。再者，律法上所记的，在安息日，祭司在圣殿里犯了安息日，也不算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但我告诉你们，比圣殿更大的在这里。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在这段经文中，主耶稣与他的门徒因安息日的行为受到了法利赛人的质疑。他们质疑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是违反律法的行为。然而主耶稣的回应却引导我们去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到底守安息日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举了两个例子， 首先是大卫在逃难时吃了陈设饼，这原本是祭司才能够吃的，但因为情况特殊，大卫得以吃了那饼而保命。其次呢，是祭司在安息日仍然在圣殿中献祭，那做的是工作，却不算违法。这两个例子指出了，人在有需要的时候，律法的精神不在于字句的限制，而在于成全人的生命与敬拜的核心。主耶稣进一步强调，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他并不是否定祭祀，而是指出，如果失去了对人的怜悯、爱和服侍，那么宗教仪式就失去意义了。他最后宣告，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一句话不只是权柄的表达，更是福音的核心。真正的安息日不是靠外在的守规矩，而是在基督里得到释放与平安。事实上呢，我们如果回顾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末尾，耶稣向众人宣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这正是实践那段话的时刻。门徒并非因为懒惰而违法，而是积极地跟随主、侍奉主、传扬福音，正如祭司在圣殿中服侍一样。他们呢，是参与了一场属灵的敬拜。我在信仰中是否也将一些规条看得比人的需要更重要呢？我是否愿意用怜悯来取代批评，用理解来代替控诉呢？我的宗教行为是否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还是发自内心的敬拜神和爱人呢？我是否真正相信主耶稣是我的安息呢？还是我依然靠规矩、自我努力来寻找释放呢？今天我能否放下自以为意的判断，改用主的眼光看待人的软弱呢？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马太福音十二章七到八节。
常年期灵修，安息日的真正意义，规条与怜悯之间。作者冯子昭，播音李崇恩，2026年7月1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
我的轭是容易的，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就是你的安息，得安息，你们就里的安息，得安息，得安息，得安息。
好，什么是得安息呢？那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安息呢，就是好好的就躺在那儿听良友电台，听文慧跟万峰斗嘴，那个就是安息，好好的休息。其实呢，这个得安息以后呢，我们要背负基督的恶，一起背负这个恶是怎么样呢？就是好像呢，我们广东话有一句，我们出酱油，耶稣就出了那只鸡啊，就是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没听过啊，
我们弄个酱油鸡。我负责酱油，他负责鸡，一起背这个恶、啊、他出了力，我们不用使力。
好有广东人的味道啊。
酱油鸡、
那么类比一下，在您那个地方会怎么说呢？因为酱油鸡呢是广东这边应该算是广东地道的名菜吧啊，佳肴。那你
豉油啊，应该是
什么什么
豉油嘛，我们酱油广东话叫
豉油，
豉油啊，
对，
好，不会念酱油鸡。
好，我真的服了万峰老师，一早就把
同父一恶就是这个意思嘛。
好，是是。那么今天呢，是我们一位家人清风笑生日，生日快乐，清风笑。那么也很感恩啊，因为呢，清风笑带着我们的宝贝默默呢，之前去旅游了。那么在台风来临之前呢，安全的回到家。那么其他人呢，有没有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因为我看到有些人说，哇，全国各地都在下雨啊，连北京呢也有暴雨。是的，我也看到周末呢，说到北京暴雨啊，然后呢，四川那个地方呢，白天就暴热，晚上呢就要防地震，所以我们都要为此祷告，也继续的纪念广西，因为我们看到呢，虽然水退了，雨小了，但是天气很热啊。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真的很害怕呢，那些死去的动物啊，还有各种的杂物啊，很容易有细菌病菌的滋生跟传染，所以我们要为广西那块的同胞们来祷告。好啦，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听另一条路。
从出埃及到尼西米，从旷野漂流到重建城墙，面对十字路口，是逆风上行还是逐流下沉？不同选择走出不同路径，跟随神永远是世界之外的。
我一生除了顺服别无所求，只要接近你，站在号角吹响的山顶，我明白了生命的意义，我的手续
是摩西，
有人形容人生呢，就像一段沙漠旅程，走在漫天风沙当中挣扎求存，找寻出路。相信处在内卷环境，特别是出外打拼的朋友们， 对这人生的比喻是有深切体会的，因为我们在异乡的大城市里，也像是在浩瀚无垠的沙漠中，又或者是像在看不见尽头的旷野里，辛苦地一步一步往前走。虽然我们走在旷野里，甚至迷失在沙漠当中，神还是在我们身边，就如同当年以色列人绕旷野兜圈子，神一路看顾同行，以火柱云柱引导，以天降的玛纳喂养。不管以色列人对神的心意是如何，神立定心意就是要爱以色列人，所以神不撇弃以色列人，并且要祝福他们。今天神也是如此对待我们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刚强壮胆走这条旷野路，并且彼此作伴，互相守望。从这回开始，我们会开始查考以色列人因为犯罪得罪神，以致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到外邦，在外邦的生活景况。
但以理书第一章。
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和神殿中的一些器皿交在他的手中，他就把他们带到示拿地他神明的庙里，将器皿收入他神明的库房中。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人的王室后裔和贵族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在王宫侍立的少年，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和语言。王从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中，派给他们每日的分量，养育他们三年，好叫他们期满以后侍立在王面前。他们中间有犹大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和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另外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煞，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
这段经文记载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在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的第三年，也就是主前605年的时候，率兵攻打犹大国，不但使约雅敬俯首称臣，并且还带走了大批圣殿的贵重器皿，掳走了一批犹太贵族，其中就有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位朋友。按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25章1节的记载，尼布甲尼撒王是在约雅敬作王第四年来攻打犹大国，这是以犹太人的计算方法，以作王就是第一年，但是巴比伦的计算方法是作王满一年才算是第一年。而根据列王记下23章34节的记载，约雅敬是约西亚王的长子，主前609年在埃及法老尼哥的扶植之下，取代了他的弟弟约哈斯作王。从这些记载当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犹大国内是一片的混乱，而外在又有强敌攻击，看起来似乎没有出路。特别是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 他们更看不到有任何的前途。就在这样绝望的境况当中，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却活出了美好的见证，成为所有在患难逼迫中的信徒美好的榜样以及激励。但以理和三个朋友怎么样在外邦人当中见证神的名呢？原来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下了一道命令，要培植一批以色列人的精英分子为他所用，被选上的人都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将来是可以担任官职的人。而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都被选上了。培训课程包括要学习加勒底，也就是巴比伦的文字，还可以享用尼布甲尼撒王赐给他们的上好食物，因为这些食物是供给尼布甲尼撒王享用的。但以理和三个朋友虽然活在外邦人当中，学习外国的文字语言，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神，这可以从他们的名字所含的意义里头看出来。但以理的名字有神是我的审判者这样的意思，而哈拿尼亚是耶和华显恩惠，米利沙就是谁像神那样呢，而亚撒利亚则是耶和华帮助的意思。在困难环境中，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没有忘记神，并且以他们的名字来见证神。但愿神也帮助我们，在不信主的人群当中，也能够勇敢地承认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见证自己的信仰。
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于是恳求太监长容他不使自己玷污。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给你们饮食，何必让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年龄的少年憔悴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不保了。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监管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管理者说，请你考验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清水喝，然后你亲自观察我们的面貌和那用王膳的少年的面貌，就照你所观察的待你的仆人吧。管理者准许他们这件事，考验他们10天。过了10天，他们的身材看来比所有享用王膳的少年更加俊美健壮。于是管理者撤去王派给他们用的膳和所饮的酒，只给他们素菜。
虽然有王的命令，又有美食可以享用，可是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却立志不以王的膳食以及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所以他们向太监长提出拒绝的请求。为什么但以理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呢？原来巴比伦王所享用的食物以及酒大部分都事先的拜过偶像，而且其中很多的食物都是以色列律法当中禁止吃的不洁净的动物。所以为了遵守摩西的律法，但以理还有朋友们决定不吃。但 但以理所提出来的请求难倒了太监长了，因为不遵从王的命令可是死罪一条，不但是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要遭殃，连太监长也小命难保。所以太监长很为难，于是但以理就向负责监管他们饮食的委办提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给他们10天的期限，在这10天里不吃王的膳食，然后10天之后再看看他们的情况。由于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惠受怜悯，所以委办就接受了这个提议。结果10天之后，不吃王丰盛食物的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不但是没有消瘦憔悴，反而是比其他享用美食的少年人更加的俊美肥胖。这个事实让委办心服口服啊，终于答应但以理的请求，不逼他们吃王的食物，只吃素菜。但以理要提出请求是一件困难的事，他不但是需要勇气，也需要决心，因为很可能一提出来，不但是会遭到反对，更可能是当场受罚。但是我们看见但以理有这样的决心，准备付任何的代价，既要抗拒美食的引诱，又要面对强权的压迫。但以理没有让步，这一切都因为他和朋友立定心志，要遵守耶和华的律法。而神喜悦但以理的心志，所以神在其中开路，不但是让但以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也使但以理有智慧，不会以硬碰硬，而是提出折中的方案，让外邦人也有机会见证神的大能。
但以理书第一章。这四个少年，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知识和聪明，但以理又明白各样异象和梦兆。王吩咐带他们进宫的日子到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尼布甲尼撒面前。王与他们谈论，在所有少年中找不到人能与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相比，于是他们就在王面前示例。王拷问他们一切智慧和聪明的事，发现他们比全国所有的术士和巫师胜过10倍。到居鲁士王元年，但以理还健在。
在这一段经文的记载里，进一步的让我们看见神是如何与但以理他们同在的。当但以理和三个朋友愿意在外邦人当中分别为圣，不受任何污秽玷污，专心倚靠神的时候，神就大大的祝福他们，使他们充满智慧，学习各样的知识学问，甚至全巴比伦没有一人可以比得上他们。这是因为他们的智慧是从神而来，是属灵的智慧啊。今天我们也可以向神求智慧，好让我们在不信主的人当中知道如何为人处事。但是我们祈求以先，我们需要立定心志，要像但以理以及他的三个朋友一样，敬畏耶和华，过圣洁的生活。如此，我们就必讨神的喜悦，得到神的帮助。就如同新约提摩太后书2章21节所说的， 当我们立定心志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就能够成为神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也就是一个合乎主所用的器皿，能够做神要我们做的事。但愿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的见证成为我们的激励，也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和心志。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
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之用的，有作为卑贱之用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小小少年但以理，国破家亡被掳去，一脚悬在君王槽，似乎平步青云里。虽是年少有胆识，洞察倘一过度之，断然拒绝旧河山，信仰岂能活细腻。
穿越了千年的见证啊，今天仍旧在徜徉，勇敢坚强忠心的人啊，上帝仍旧在寻找。两次又三次，次次生死大考验，专心仰望的智慧，了解王蒙神之险，跪拜真神日三次，伸出一方心喜安，向神忠贞无所惧，眉头是肯志不变。穿越了千年的见证啊，今天仍旧在闪耀，勇敢坚强忠心的人啊，上帝仍旧在中心真神徒，有始有终见真强，用神一人能眷爱，明星美好成榜样，圣贤无逆而不染，年少立志老一桩，名利富贵如粪土，是一国不雄中藏。穿越了千年的见证啊，今天仍旧在闪耀，勇敢坚强忠心的人啊，上帝仍旧
上帝仍旧
在寻找，上帝仍旧在寻找。
面对工作的分叉路口，你会如何抉择？
每一个抉择都能改变生命的轨迹。
道路总有分叉，初心永远不变。
坚定信心，勇敢选择，
倚靠神，走属于自己的。
敬畏你的名，
知道你旨意，成就。
另一条路。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大家有没有发觉呢？在线上今天这一档的节目里头，一个小时会出现好多位电台老师的声音呢。例如呢，刚才另一条路读经部分有我们周彩云老师，
对，还有刘佳音。
对了，然后刚才就在今天的片头呢，大家应该听到了林晨牧师还有徐婷师母。
对，所以呢，大家都可以看到温慧老师的人脉多广阔，可以找到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替他办事。
对不起，我从来没想到这回事，是万峰老师替我想的啊。那么今天星期一呢，就有万峰跟文慧在这里。那么另一条路，我们讲到了，哎呀，以色列人被掳了，被掳当中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呢？那么希望大家今天有时间呢，可以重温这个栏目，还有今天晚上睡觉之前，可以的话呢，再用今天的教会年历灵修呢，作为一天的总结。那么进入七月，电台最热火的活动，
7月29号良友电台七七台庆。
哎呀，我本来要考大家的，就是良友电台今年多大了，结果你已经说出来了。
我没说啊。
七七吗？
我七七代表就77岁吗？没说
啊。哦，你看万峰老师又调皮捣蛋了啊。那么我们要与时并进，就像日常用语呢，也要在不断的演变当中。所以呢，我们做直播节目更需要呢，随时呢进入社会的动脉里头，听听大家的心跳。那时代的马甲，说说有一些用词，可能呢你听过现在年轻人的说法，你会不明白。我们现在来跟你呢做一些的示范，例如呢拖，
拖
以前叫拖。
就现在在这个网络平台吹那个电有多好啊，那样的。
对，那些特别是美食店，现在叫探店。
啊，对，都是打广告的。
因为托呢，就感觉有一点造假，有一点负面的形象，现在叫探店。哇，
语言艺术。
对，哇，一讲探店，我都觉得自己像展昭了。
实际上就是托就是打广告的。
嗯，好，另外以前呢叫瞎搞。
啊，现在是啥？
跨界。
哦，就我嘛，我不就是跨界？难怪这么多同事觉得万峰乱来了。
对，我们对万峰老师平时工作的感觉就是他在瞎搞。哦，原来他在跨界呢。嗯，
对，我刚刚才被人说你又搞这个啊，其他人的事情啊。
是的，像不像呢？这个父母的观念，哎呀，你干嘛呢？正事不做，瞎搞啥呢？他在跨界。好了。以前叫大冤种，
嗯，
现在叫家人们。
哦，不是亲吗？
家人们，亲已经是过去式了。
啊，
现在叫
宝贝儿，宝贝儿
啊，那个太
我妈
那个太油腻了。
我妈呢，刚刚才开始网购，然后她说我不想每天被人叫宝贝儿，好辛苦。
那个太油腻了，那个太油腻了。现在叫家人们。好了，以前叫忽悠。
是啥？
现在呢？忽悠你不知道吗？
知道。
你常常忽悠我啊，你忽悠大家。现在叫做知识付费。
没人给我付费啊，我忽悠这么多人。
因为你那个忽悠真的是忽悠。然后呢，以前叫拍马屁。
这个我知道，清风笑说了，这个叫给足情绪价值。
对了，哇，好棒哦！哎，劝慰子还补充了，以前叫失业，现在叫做换赛道。嗯，好棒哦！你看，大家举一反三，对不对？
语言艺术。
对了，以前呢叫裁员，现在你知道是什么？
叫失业。
叫优化什么嘛、啊、叫做优化啊，这个公司裁员，现在不能讲裁员啦，要叫公司或企业优化。好啦，以前叫买不起，现在叫什么呢？消费
降
级。对了、啊、所以你看到，所以你不要随便跟人家说哎你买不起啊，你要说嗯消费呢的确要降级一下，因为现在经济呢下行，所以我们消费降级一下，适当的降级是可以的。好，再来，以前呢好吃懒做，
躺平。
哎，你怎么知道呢？
就我吗？
我没说，这是万峰老师自己说的啊。再来一个，以前呢无业游民，现在呢
叫失业。
你怎么老是想失业呢？现在呢是自由职业。
工作者。
对了。
啊对。
自由职业。
或者他有一个英语叫 slasher, 就是多
斜杠。
斜杠，多职业的。
嗯，斜杠啊，去送个报纸斜杠。好，早餐啊、送个早餐斜杠。好，晚上送个外卖。然后再晚一点，网约全部都斜杠斜杠斜杠。
好像是我哎、欸，我但是我不是无业游民呢。
你不是，
是
你是斜杠青年，
我是真斜杠
啊！你是跨界啊！你是跨界哈、啊。然后呢，给知识付费的啊，你不是知识付费，是我们要付费给你。好，以前呢叫巴结领导，现在是什么呢？
拍马屁。
你怎么了？刚才已经讲了嘛，拍马屁叫情绪价值嘛。现在巴结领导不能再讲巴结领导的，你是向上社交。
嗯，
听过没有？向上社交、哦、天天学习怎么样努力向上，现在叫做向上社交。
刚才呢清风笑说失业，现在叫灵活就业。
哦，也行也行。好，以前叫装、
哦、
然后呢
现在叫人设。
对了，你在装，哎，现在不要再讲了啊！我知道了，你在立人设了，所以不要再讲人家装了啊。那齐安说呢，有一个大发现，文慧老师的亲和力太大了，以前做生活不凡人也是同样的，那是因为、
这个就叫情绪价值。
哎，是的，谢谢齐安给我一个情绪价值，哇，我现在开心的不得了啊。那所以呢我们要与时俱进，那今天呢就是抛个砖，希望能够让大家多多的发掘，这个可以帮助我们跟社会接轨，特别是跟什么呢？跟年轻人接轨。
良友电台台庆七七预热，知音人请回答。
有些声音一响起，就把我们带回某一年、某一天、某一个时刻。
你好，徐船长，您是在这个船上听我们的电台的吗？
是的。
在船上收听咱们的节目呢，会不会很困难呀？
哦，很困难，很困难。由于这个电台当时这个属于叫中国吧，它很不稳定，经常呢听着听着就没了，听着听着被噪音干扰了。
那现在呢，您还在船上听收音机吗？
我现在找到了网络有良友的信息，文字音频出现就更方便的听到了，用这个手机、是的，
是网络也非常的发达也方便，船上呢也不会受到这个干扰。
是的是的。
您是接受了耶稣之后呢才听我们良友电台的，是这样吗？
以前有听过，那时候真的是没有全心的去接受，听不懂的。就是我岳母啊是一个非常热心的叫这个传福音的基督徒，所以他不停地向我传、那时候两个字反感。
什么时候才开始弄明白的呢这个信仰？
我当时的祷告是这样子的，我说这位耶稣啊，你真的之后很意外，为什么别人不是谁唯独你是谁，那别人的谁算什么东西，你这样的说你是凭什么这么说。但是很意外的是之后大概有一年左右，心里慢慢的接受的时候，知道神是什么意思，神就是有能力，神或者是活得长，有能力，有智慧，有慈爱， 但是约后圣经上的神是什么？神就是创造我们，他是我们的创始主，他是我们的父。神就是我们喊神的时候是已经确定了我们有跟他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而在我从前接受的当中，他无论能力多大，他根本就给我没关系。我觉得这是完全出自于圣灵的引导。
嗯，
受这个家庭影响嘛，我岳父是全家基督徒，然后就信了耶稣。在船上都远不如陆地，聚会少之又少，只能找一些别的东西来满足自己的疑问。在推广过程当中，就是咱这个良苑这个课程给一些人有很大的帮助。就是怎么说呢，他们白天遇到了困惑，顶到晚上接着祷告，打开手机的时候就像找到答案一样，很对他们的题目。这样的事情我已经碰到的不是一次了。
那谢谢我们的徐船长把我们的节目呢推荐给别人。
台庆七七空中召集第三阶段，请回答2004。如果您在2004到2011年之间收听良友电台，诚邀您与我们联系，说出那些年您与良友的故事。
请透过台庆七七专属短信或电邮回应我们，短信请发送到13229966022，抬头请注明台庆。电邮请寄到729@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人生大路上，我们手牵手，肩并肩着良友电台。
那些曾在电波中的相遇，
值得被纪念。
那些藏在岁月里的回忆，
想再次听见。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以赛亚书43:2，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以赛亚书呢40以后的信息，对象是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民。这些百姓离开了家园，被分散到帝国的各地，不但失去了土地和圣殿，也失去了作为神子民的清晰身份。他们在异教风俗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头彷徨无助。那么究竟要如何在异乡坚持信仰呢？耶和华还眷顾他们吗？神的审判是否代表他永远弃绝了自己的百姓呢？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绝望的处境当中，神就借着先知以赛亚发出了安慰的信息。第42结尾，先知呢就严厉地责备以色列的悖逆，他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却听不见。虽然神借着亚述和巴比伦的攻击如火四围着起烧着他们，百姓呢却仍然灵性迟钝，不肯回转。按人的逻辑，这样的硬心必招致神彻底的丢弃。然而呢，第43的开头原文有一个很重要的连接词，但现在，或者可以翻译为但现今。这是一个转折点，神并没有因百姓的失败而终止他的计划，相反的， 他要以创造主和救赎主的身份重新的宣告他对子民的爱以及拣选。当时的以色列民所面对的不仅是一般的困难，而是国破家亡、被掳异乡的极度痛苦。百姓认为自己已经被神遗忘了，但神却透过先知告诉他们，他仍然记得他们的名字，他仍然看他们为宝为尊。神提醒他们三件基本的事情：他们是属于神的，他们是神所救赎的，他们是神所提名呼召的。这三件事不取决于百姓的表现，而是基于神不变的约以及信实。因此不要害怕，成为这个段落反复出现的主题，不是因为环境会变好，而是因为神自己和他们同在，并且终必施行拯救。让我们一起思考一个问题，请想想看，被掳的以色列民听到以赛亚书43:2的应许，他们会有何感受呢？会怎么样回应呢？那么今天的我们又如何呢？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纪念呢怡然世界的孩子，然然呢明天考科目一，请你保守他这个学车的过程啊，驾照的过程。纪念阿琴的女儿呢这个月要选宿舍啊，请你帮助他呢可以认识好的同学，因为这些同学都是陪伴他一生的。我们纪念呢曾姊妹呢，他那边呢很干旱啊，虽然很多地方很洪水啊，他那边很干旱，请你供应啊。我们呢纪念呢这个 David Parker 现在呢要照顾教会的一个弟兄，跟他一起成长，请你帮助他自己更有成长。纪念明明姊妹今天开始要做兼职，请你帮助他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同事。纪念白熊，感恩呢他现在呢那个营养改善呢，身体好了。纪念月雨林飞的闺女啊，现在咳嗽喝着药，请你医治他的身体。纪念佳音呢，现在被这个同事犯错连累，让他要赔钱，请你帮助他有平安的心。纪念望林呢，他要买火车票回家帮父亲办低保，请你带领他的道路。纪念明明姊妹他的家的老公呢，他做了几天坚持手术的腿痛，请你帮助他不能用力，让他早点康复纪念望林的女儿，现在呢他觉得他很自私，请你帮助他可以张开他的视野。纪念齐安教会的廖弟兄他的要去探望的时候要去调理身体，请你保守。纪念微臣的家出租一个月租不出去，都请你一一供应。祷告奉主名求，阿们。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几天几遍我一直走。
迷路也是一种路，愿我们永远在路上，直到抵达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地方。
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我努力选择，努力记得。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哇，谢谢万峰老师机关枪的祷告，
有点累。
哎，再说一次，我们会放在祷告群纪念大家的。
嗯，对了，那这个礼拜呢，万峰跟文慧呢都得出差啊，所以有一段时间呢，你会不见我们，很开心吧？好，那开盲盒了，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万峰，
我是文慧，
拜拜。